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凡。刘凡呢，最近就有个感悟，就觉得是面对真实的人，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们现在呢，都已经太习惯使用电话、网络等等的平台，而且呢，各种各样的短视频或者是不同类型的媒体，都在我们面前呈现各种人的一些生活方式。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分不清真实和虚假的状态，这是一个活在互联网上的时代。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其实啊，互联网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让我们呢有一个太方便的逃离现实生活的一个空间。就相当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面对很多跟人的沟通、交往、冲突等等这些，但是呢，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可以很轻易呢就逃避开这些处境。毕竟在网上，你只需要关上手机，把手机屏幕放下，你就可以离开那个场景。但是你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其实就是没得那么容易呢。于是乎呢，刘发就常常觉得在互联网的时代里面啊，好像人们很难面对冲突，越来越难面对真实的生活里面的那些粗粝的细节，或者说一些很正常的困境。当然刘发自己也是身处其中呢，所以呢也是一个深切的反思。有时候真是觉得可能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线下真实的人来面对面的相处。所以啊，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被教导要去爱别人，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爱那些具体呢在我们面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人，这才是最实际的事情。好了，今天仍然是我们一起听故事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进入星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讲述呢，也是一位非凡女性的故事。这是一个比较简短的传记，标题是《如今中国的小妇人》，这就是艾薇德的故事。艾薇德呢，她是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国籍的宣教士，她本身是来自英国伦敦的小麻雀，但是她却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和信念，在遥远的中国大地上书写了他传奇的人生。他的故事呢，曾经还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卢浮客栈》，但是真实的他肯定远远比荧幕上的故事更加的细致，更加的感染至深。艾薇德呢，出生于1902年的伦敦北郊，他家境贫寒，从小就为家庭奔波劳苦，做女佣来补贴家用。然而他自己心中却有一个超越自身困境的梦想，就是他希望能够去到中国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这无疑是一条充满了挑战的道路，但是他这样的信念从没有动摇。之前我们就讲到了，艾薇德在陕西建立了四宫之后，正在看似非常顺利的进行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还为了需要带领特殊照顾的孤儿们尽快可到该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一趟的路程十分的艰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接下来读完艾维德的故事。
恶毒烈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回到雅城，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山西去大后方。艾维德决定先去西安，他要带领包袱客栈现在收留的100名孤儿一起去。但县长听到的时候吓坏了，劝他千万不要做傻事。但艾维德坚持，这100个都是生自个疼的孩子，一个也不能丢下。他们要翻山越岭，穿过日军的封锁，还要渡过黄河才能搭上火车。艾维德所带领的这100个孩子中，最大呢是16岁，最小呢只有4岁。他们衣衫褴褛，大呢背的小呢，在崎岖的山间缓慢前行。艰难的山路似乎没得尽头，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退却或放弃。虽然食物都吃完了，依然荒无人烟，但是艾维德每天还是一休息就给孩子们讲圣经的故事。说来也奇怪，孩子们听完故事总能忘掉疲劳和饥饿，鼓起勇气继续的前进。终于他们遇到了一支国军的部队，不但给了孩子们食物，还服从了他们走了一段路。出发后12天过去，他们终于来到了黄河边。但黄河波澜滚滚，没得渡船，他们只有忍耐的饥饿，无奈的等待。直到也过了4天，来了几名跟随的这些小难民好几天的士兵们，帮助他们渡过了黄河。过河之后又走了2天，孩子们终于搭上了火车。但是因为桥梁被炸毁，火车停在一个小山村，又再也不能前进了。艾维德带着孩子们只好一路摸索的前进，苦过之后还是都继续往前走。而此时此刻唯一的希望就是神的怜悯。在绝望之中，他们终于跋涉到了崇关。现在有铁路了，他们马上爬上了拉门的火车，乘过了一段，最后又转乘客车，搭载了一段，终于到了西安古城。他们又从西安到达扶风，终于这群孩子们一个也没有少呢，被安置在了宋美龄所创办的孤儿院内。这时呢，艾维德终于倒下了。在医院里，医生对他说，你这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我是西安进行会医院的主任医生。你这状况发高烧，营养不良，还伤寒，加上肺炎，又过度疲劳，中间还有一颗子弹穿过你的肩头。还算好，这子弹打的不算深。现在感谢神，你生命倒是保住了，能活下去。艾维德一醒来，第一句话说的就是：“医生，我的孩子们在哪里？医生，我
我有100个孩子啊。
医生以为他又是意识不清呢，在胡言乱语，赶紧喊护士拿来了镇定剂。毕竟一个女性哪里可能生得了100个孩子呢？医生不晓得艾维德的状况和背景，艾维德这时又昏睡过去了。在他慢慢的恢复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对过去大概一年多的记忆似乎一片空白的感觉。当然毕竟他能够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在医院当中又过了几个月之后，在1941年底，艾维德终于出院了。1942年初，他在梅县的难民营工作，那地儿距离富丰和西安不远，他也有机会经常去看他的孩子们。后来呢，他又开始四处游走，进行各样的传教活动。1944年到1945年，艾维德呢又在兰州和四川的成都，在贫穷者和麻风病人当中去传福音。他也曾经前往喜马拉雅山的山脚，倒是有一件挺神奇的事，就是在那点的隐修者们竟然预先晓得他要到来，还准备接待他，也准备了只可接受福音的心。相信这都是神亲自的预备。另外成都还有一个教会给他安排了教堂后面的一间屋子住，他可教那点的青年人英文。艾维德真是一刻都不停歇呢，想把来自主耶稣的好消息传递出去。但是呢，直到1948年的时候，艾维德的身体几乎又快垮下了。这时候斯特韦医生就劝他回英国休养，并且也有机会可以探望父母。毕竟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家17年之久了。不过因为艾维德身上实在是一抹的难缺，这位斯特韦医生就为他筹集了路费。只是他已经不是回家了，因为他现在已经转为中国国籍，所以他回英国不是回国，而成了出国了。反而他还要去到上海呢，申请前往英国的签证。就在申请签证的过程当中，他意外地找到了当时已经结婚生子的美恩，也就是他当时用9毛钱救回来的那位小姑娘。所以啊，这美好的重逢呢，也使艾维德自然而然呢成为了祖母了。到1949年的春天，艾维德终于可到了英国自己的家中。战争几经浩劫，但感谢主，他的家人依然还健在。当然，这样多年的重逢也又被深深的忧虑和深切的牵挂所打断了。艾维德当然是不断的为多灾多难的中国忧伤，为他死去的孩子们忧伤，以至于他常常也不自觉呢会说几句中国话。不久呢，有一个叫做兰德伍的新闻记者采访了艾维德。布格斯又把他在中国的传奇历程改成了广播连续剧，在英国广播电台 BBC 播出。这时候呢，布格斯还把他的故事写成了《小妇人》这本书。那个时候啊，说实话，艾维德在英国似乎也成了家喻户晓的福音英雄了。直到1957年，56岁的艾维德准备再次出发去香港工作。那时候，美国呢20世纪福克斯公司要跟他签约，希望把他的故事能拍成电影。 他心下也好笑，就觉得嗨，他们也挺傻呢，把好好的吃用来做着小小的一个无名小女子的构思。不过呢，他倒觉得这也是个好的机会，毕竟这样的媒体效应也可以帮助传福音。于是他就跟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签约了。但是他后来才晓得，电影公司既不是傻子，也无意传福音。而他艾维德呢，在别人看来就是个只知道传福音的傻子。哪个晓得那部电影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变成了十足的一部英雄美人的爱人传奇，而完全不是一个福音故事。但事实上，艾维德终其一生既没有任何花前月下的爱情经历，也没有跟任何一个男人有过任何亲密关系。毕竟他一生的心血和辛劳都投注在了福音事工上，都投注在了服侍和养育那些孤儿和很多病痛者以及无家可归的人。而本来他所创办的巴夫客栈，也晓不得为什么原因被电影改成了卢浮客栈，因为巴夫本是圣经里面的原文的内容。这件事使艾维德羞愧难当，他实在是不愿再提及他自己答应被拍电影这件事。当艾维德再次到达香港，他发现那个时候要再进入中国大陆工作已经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了。不过这时候也有很多令他欣慰的事，比如他找到了从前收养过的孤儿，他们现在已经做了传道人。于是艾维德也希望能够立刻创办一个宣教团体，叫做希望会。他是中国人，居留签证申请竟然被拒绝，但到这个份上，他唯一的客处也只有台湾了。1959年，希望会邀请他到美国做旅行布道，因为《卢浮客栈》这个美国电影已经放映了，所以呢，艾维德这个名字倒是也有一些名声。不过，当他真正的来到这些听众面前的时候，他们才惊奇的发现，艾维德这小妇人，并不是电影中所描述的亭亭玉立的美丽女明星，而是一位苍老矮小的小妇人。但是有机会传扬福音的话，那么艾维德总是在所不辞呢。而希望会呢，也有很多帮助孤儿的工作，那也是他心所爱呢。这之后呢，艾维德也曾受邀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后他又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 BBC 的电视节目 This is your life， 这是你的生活，才比较还原呢播出了他的故事，相当于是对他的一个纪实纪录片。在故事播出之后，卡特伯雷大主教也接见了他，伊丽莎白女王也邀请他到北京汉宫同他在花园里面倾谈。当然他肯定也不会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赶忙请求女王帮助在台湾的孤儿们。由于早年也与索美玲相识，艾维德来到台湾之后，常与他在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一同为中国人祷告。后来艾维德在台北市租用了一间庭院的旅馆，又成立了艾维德孤儿院。孤儿院呢，也得到了希望会的捐助。后来由于艾维德年迈不能再治理孤儿院了，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院务的工作交给他的干女婿管理。但是他的干女婿管理不当，收支无据，财务混乱，于是希望会呢就提出要改善管理，要求孤儿院能够成立董事会，有效的执行监督的院务工作。于是他们找到了中外董事有8个人，组成了艾维德孤儿院的董事会。那么由艾维德担任董事长，他的干女婿则为院长。 但是1963年，他这干女婿又把刀柄的款项骗去。这是艾维德一生当中所遭上的最沉重的打击，这不只是因为财富被骗的缘故，而更是因为人心的信任被深深的伤害。毕竟艾维德出死入生，经历了这么多事，他并不是害怕真正的一些天灾人祸的灾难，而是心痛人心的诡诈。而这诡诈的背后，实际上是人心的泄露，是被罪的捆绑。如果他不愿意挣脱出来，那么只会让艾维德无比的痛心。毕竟他终其一生所要传讲的好消息，就是那释放人灵魂的好消息，就是那主耶稣释放人从罪中出来得到新生命的好消息。但是他却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亲近的人还是陷在这样的捆绑当中。起初艾维德当然是给过他机会，极力的劝他认罪悔改，但这却确实突然。比起那些枪林弹雨的生死关头，这对于艾维德来说才是最痛心的。这起诉讼案件前后拖了2年的时间，这2年可以说是他人生当中心情最糟糕的时刻。当然他也认得，除了神以外还有哪个可以信靠呢？他孤单失望，甚至有时候也会怀疑他自己这一生的意义，当然也是他深深的谦卑。他也明白到人真是无论如何都需要神的拯救，但是当人要选择陷在罪中的时候，这也是你多努力都无法改变的事。神给了莫大的恩典和机会，改变人心的工作也是在神的手里。即便我们再迫切再伤心，我们也无能为力。艾维德不断地被神打磨，学习依靠神，也在神面前不断地谦卑。当然到后来事情也总是有了转机，艾维德当然急需一位同工跟他一起工作来维持运营这孤儿院。他为这件事祷告了33年。此时凯瑟琳·斯茨米出现了，她是艾维德一生最难逢的机遇之一。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两人有很多思想意见几乎是完全一致呢。这相信是神在不断地带领他们改变他们的心意。这位斯茨米呢，原来在英国诺丁汉市当女邮局长大概有20多年。他在伦敦的电视节目里面看到艾维德的故事之后，他就毅然呢把英国的房子卖了，放弃了安逸的生活，跟随艾维德在中国的孤儿院工作。如今孤儿院虽然已经搬迁了3次，但是初衷仍然不改，已经有33位孤儿和10位工作人员。艾维德说，不要担心你所上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凭文凭毕业，而是只要你对梦中的事忠心，每一件小事都要忠心。艾维德的一生就是在践行他所说的这话，不断地进行知行合一的见证。长期的持续疲劳使艾维德积劳成疾。1970年的1月11日，辛劳一生的艾维德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8岁。在安葬他的时候，他的亲友将他的头朝向大陆的方向，表达他对那片土地的眷恋。这位小妇人去世，在全世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蒋介石 也以哄导一爱表达了对他的情绪。在改编艾薇德的故事的卢夫客栈这一部好莱坞电影当中，英格丽褒玛饰演了艾薇德的角色。他曾经评论道：平凡如我者很难在心底构筑起坚实的信仰，因为我晓得信仰需要坚强的毅力来支撑，需要不懈的进取和实践。因此我总是以一种近乎卑微的虔诚来仰视那些笃信不疑的基督徒。说实话，我天生愚钝，无法体察福音的奥妙，敢不敢冒昧的揣度任何一位传教者、布道者的心态。但长久以来，我一直为他们的人格所感染。在我饰演的艾薇德的故事，实在是教给了我无以畏惧的看待恐惧，以坚韧来面对困苦，以平淡来比拟诱惑，以敬畏的心来靠近信仰。在很长的时间以来，很多观众可能都只是被英格丽褒玛的风采而折服，这似乎让真实的艾薇德黯然失色。但是事实上，艾薇德真实的故事比电影要更精彩无数倍。他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和信仰的韧性，才是真正最宝贵的财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岁月的沉淀，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的人，真正的知道艾薇德一生的精彩和他跟随基督的故事。艾薇德从来不需要自己成为那个荧幕前使人羡慕的对象，他从来所要传道的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所践行的也是他所传扬的这位主的道路。也正如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他无假性美容，但是他却是报好消息的脚踪是无比佳美。这就是艾薇德这位小妇人的故事。也希望我们在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不要只看见那些惊心动魄的情节而已，而是真正的能够透过这些故事，晓得那位特殊传讲的主耶稣基督。愿意你也能够打开圣经，认识这位创造并且救赎你的神。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就，叫狂风巨浪平息，把那些罪行神经